一方面教会需要知道我们不会完全纯洁，但是我们又希望我们能够在世上有好的见证。一方面我们知道教会里面一定始终会麦子败子一起生长，但是我们也有惩治，这也是今天华人教会很缺少的。我们没有惩治，因为不惩治人家都不来了，一惩治人家都跑掉了哈，就是我们不太敢惩治哈。但是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十三节那里又要把那个跟继母同居的又不肯悔改的赶出去。那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十五节到十七节也有讲到说，当有人犯罪的时候，那个步骤是怎么样？先私下劝他，再带一两个人劝他，在教会劝他，如果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那耶稣跟着讲十八章，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十八节，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个用的最淋漓尽致最精彩的就是中世纪的天主教了。就天主教很看重的是教会，天主教觉得我们基督教根本没有教会观点，我们都是很松散的，我们只有会堂，你高兴聚会就聚会，不高兴就不聚会，通通不高兴你就自己再设立一个教会，那么高兴就把它关起来，不高兴就设立一个，可以设立很多个。那么天主教觉得只有一个教会，就是圣而公之教会。这个圣而公之教会呢，有的教会的翻译是一圣基督教会，它公字翻成一哈，但是 Catholic 和 Church is one 又不太一样，所以实在不太容易讲哈。天主教会说，就是在中世纪的时候，那个手段是很强烈的，很厉害的。而且因为人对于神还有很大的相信，或者对教会的权威也有相当的肯定，哦，整个就是从罗马帝国接受天主教、接受基督教以后，这个政教的问题一直到今天也没有完全解决，就是教会的权力越来越大，势力越来越大。那么这个权力越来越大，势力越来越大，有的时候也是时代没有办法避免的，像我常常觉得要政教分离，有时候也没办法避免。譬如说在大概第四第五世纪以后，罗马帝国也好，罗马 city 也好，你知道罗马那个城市跟罗马帝国关系是密切的，本来管罗马帝国就是罗马城发号司令的，可是后来他们的政治重心移到了君士坦丁，那么宗教的重心还在罗马。那他们移到君士坦丁，因为在西罗马这边，就是罗马这边蛮族入侵的情形已经越来越多了，他们觉得干脆就到另外一个地方建一个新都，在那个地方建得很坚固很漂亮，然后也做一个统辖统治。可是呢，罗马城呢就越来越空了，到后来根本西罗马帝国亡了，就是东罗马帝国了。那西罗马帝国根本就是这边在罗马城里面，就是都是蛮族在里面。那这个时候，包括早一点的时候还有罗马政府的时候，教会的力量越来越大，当包括蛮族来攻击的时候，有的时候空城计出去谈判的是信友堂的谢牧师，而不是蔡英文或者是萧万长或者是马英九，因为他们都跑到什么澎湖啊或者什么地方去了。我这是举一个例子，就在当时。然后很多时候这个外邦人进来了，罗马城成为一个无政府状况，周济贫穷啊，分配啊，警察的工作、医院的工作、劳工局的工作，慢慢都是教会在做。所以教会后来管的事情越来越多， 那大家也就罗马的主教的权威也越来越高。各位，这个时候你叫教会不去管这些，我就祈祷传道，现在整个群龙无首，可是人家又都仰望你来做一点事，所以政教有的时候也不太能够分。那当罗马就是罗马主教的权威越来越大的时候，那么后来就慢慢慢慢这个罗马的主教的权力或者教皇的权力呢，就到了可以废王立王的地步了。那我知道现在很多基督徒真是做梦都想到这里，哎，我们要权力大一点就好了。现在天主教都不敢这样想了，但我们希望我们的权力大，不是我们很希望总统都是基督徒吗？啊，就最好还是信友堂的会友那是更好的。那么，各位，这些都不是坏事，但是都也有危险。曾经罗马教皇强大的时候，因为皇帝，那个德国的皇帝亨利不听教皇的话，教皇开除他的教籍。各位，今天你们任何一个人，信友堂说开除你教籍，不是不准你，还不是说不准你来信友堂哦，我都不知道在法律上我们可不可以不准人家来信友堂。我不知道，英文部曾经有过有人会骚扰女孩子，他们也没有办法禁止人进来，因为这个地方应该是公共的地方。我不知道我们可以有多少权利不准别人进来，尤其受洗的会友。后来是找了警察去跟那个人讲说你有妨碍人家的聚会，就这些东西不是那在线上不太容易分那个线。今天如果我把你开除会籍，当然这就很难看了，你也不甩嘛，对，你开除会籍就开除会籍，我在隔壁再设立一个信义堂，人还比你还多。可是那个时候一直到19世纪甚至20世纪，这个开除会籍在天主教里这是很严重的，就是这句话，你们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捆绑，一个人得救不得救取决于教会，不取决于上帝的旨意，当然上帝的旨意就决定在教会身上，教会捆绑你，你不是一个自由的人，你不是一个得救人，你就不能得救，教会释放你，你是一个自由的人，你是一个得救的，你就得救。所以当教皇被开除会籍的时候，亨利被开除会籍，这是很有名的历史上的事，他被开除会籍，他所有的部下都不向他效忠了，就是教宗也宣告开除会籍，神在他身上给的权柄通通没有了，不但通通没有了，跟着他的人也要下地狱。哇，那个时候人很忠心或者很迷信，哇，通通跑掉了，他没有权了。结果他就在大雪天呢，翻越阿尔卑斯山，到了教宗所在的城堡，站在雪地里赤脚3天悔改。后来教宗啊，好吧，恢复。故事恢复以后他又开始打教宗了，人家回来，不过这故事不要去讲了。就是教会，我们现在不讲到那些政治上的事情，就教会一方面我们要知道我们没有办法做绝对的分辨，麦子败子分不开，得救的没有得救分不开，甚至就有些时候我们好像觉得分开了，那么我们也不知道下一分钟会不会再改变。犹大忠心跟随耶稣，后来又卖主了，有人在十字架上嘲笑耶稣，后来悔改了又得救，所以我们很难说。那这个时候我们基督教在讲这句话，捆绑谁谁就捆绑，赦免谁就赦免，我们是用传福音来理解。当我们领受圣灵传福音，我们的福音有效地传到人身上，人就得到拯救，就被释放了。我们的福音传到人身上，人拒绝，他就因着自己的拒绝被捆绑了。这是约翰福音第20章22节，就像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 谁的罪就留下了。就是当教会觉得你没有真的得救的时候，那你就准备在地狱里爱哭切齿了。这些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因为有圣经的根据啊。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3:14也讲，若有人不听从我们这信上的话，要记下他，不和他交往，叫他自觉羞愧，但不要以他为仇人，要劝他如弟兄。啊，这就是我们说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是一个矛盾的说法，圣是矛盾的说法，一方面我们要有分别，一方面要圣洁，另外一方面我们要知道我们没有办法做很清楚的分辨。但当我们说没有办法做很清楚的分辨的时候，我们又说我们不能不做某些的分辨，我们不能没有某些教会的制裁啊，这是圣。下面讲教会是公 Catholic， 是这个先可以这样讲，真以色列人和真教会都是一家的。我们可以说只要接受三位一体的真神，所有的宗派也都是一家人。那么加拉太书3:26，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那么当然这里讲神的儿子，但没有讲教会，但是我们既在基督里面，就是我们在教会里。27，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每个人受洗就披上基督，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年、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里都成为一了。所以这个圣而公也是圣而一，就是好像也可以这样讲，我们都成为一了，就是我们不去分别这些东西，都是属基督的，都是一个身体的。29，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这一点传统的教会跟时代主义很大的不一样。那么传统教会我认为是对的，就是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新约旧约都只有神只有一种子民，就是真正信靠上帝的，不在乎肉体，不在乎血统。旧约里面所讲的神给亚伯拉罕一切应许，给以色列一切祝福，也都一样实现在新约上面。新约里面一切的恩典对犹太人、外邦人、阿拉伯人都一样，也是开放的。使徒行传15:16，如经上，这个他引的经文是阿摩斯书9:11-12所写的，此后我要回来。照阿摩斯书讲的，就是有一天上帝会回到以色列这个地方，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重新把以色列国度建立起来，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叫余剩的人，就是凡称为我主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那么在这里我们就必须说，阿摩斯书所做的预言就不是以色列人回归而已，而是教会的被建立，在基督的名下，外邦人、犹太人，其实旧约就有这样的表达了。真的犹太人不是肉身的亚伯拉罕的后裔，真的犹太人是信靠上帝的人。大家都寻求主。罗马书2:28，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义文，在你的心灵啊。各位，这麻烦了，刚刚也有人问，这我也实在是没有办法给你一个很好的答案。就是我们刚刚说确定啊，确定包括我确定圣经是上帝的话，我确定我是得救的，我确定耶稣从死里复活了，我确定这些我们这些基要信仰，我怎么确定？那么这是圣灵的工作，但是圣灵的工作跟我们人主观的那种强烈的或不强烈的、动摇的或不动摇的心理状况常常混在一起。 我们并不难分辨，哎，你真的知道圣经是上帝的话吗？你问我，我说我知道，你怎么知道？因为圣灵在我里面的证据。但是我会不会有的时候包括看到一些事情，听到一些事，或圣经里有一句话我看明显跟另外一句话很冲突，或者说现在有些什么科学的讲法跟这个圣经讲的实在是太不一样了，我就动摇了。那么我会说那是我动摇，圣灵没有动摇。但是圣灵在我里面确据，我又怎么有呢？好，也许又因为祷告啊，因为读圣经啊，因为有新的科学发现，哦，这圣经很真实，我又觉得哦很确定。但那真的是圣灵在我里面的确定，还是一些客观的环境的因素呢？就我们人不能够那么确定，但是圣灵是很确定的。但这两个又容易混在一起，我必须承认我会容易混在一起，但是又是截然不同的。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我甚至不敢讲经验呢，因为经验还是我们自己。我觉得我有，我想你们也会有，就是实在环境和我主观的感觉都在动摇怀疑中。环境可能信的人很少了，就各位有人说我人越多讲道就讲得越好，我觉得不是这样，但可能心理上会有这种吧。底下小猫两只三只就讲不太出来了，就不太兴奋，人多就很兴奋，有可能我们人是环境的产物。那有的时候心情好，是我的信心也很坚定，但是我觉得我能够慢慢体会一件事，有的时候我的心情好，人对我的称赞，甚至讲到有一些果效，我知道这很多是一种制造出来的东西，不是圣灵在里面的感动。也就是人的兴奋，我的兴奋会过去。同样相反的，我有非常沮丧的时候，动摇的时候，可是就有一点，你说莫名其妙吗？就是我还是知道上帝是真的，而且在那种动摇的时候我更知道。我勉强用这个来说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不过这又有另外一点我需要说明一下，就是各位不要轻看有形的教会，包括有形教会的圣灵，那些东西看起来很外在，但是这些外在东西如果被圣灵来用也是一个很宝贵的，包括洗礼，包括圣餐，这个我们等一下说了。好，就是现在进入这个，我信教会，我信神借着教会给我的这些造就帮助，包括讲道还有交易还有服事，我信这个教会是圣洁的。这个圣洁我又知道，我信教会的圣洁也有很多人间看来的不完全，神看更是不完全，但是神就在其中使用。我信这个教会是圣洁的，我也在其中越来越圣洁。我信这个教会是普及普遍的，是每个地方都彼此可以认同的。那圣而公之教会呢，可能就很快的引到下面这个，我信圣徒相通。这个我信圣徒相通，可能这个时候应该是我们越来越进入，我们觉得哦这是真的，但是可能又是我们越来越觉得啊这个没什么。我的意思是说，我信上帝，哦，可能我们很虔诚的相信上帝创造世界。我信耶稣基督，生死复活，这起码在圣诞节复活节都很强化我们的心。我信圣徒相通，各位你跟你身边的圣徒我看是没什么相通，我们很多人也没有什么肢体生活团契生活。那所以我很高兴看到信友堂有些人有比较好的团契生活，肢体小组生活，这很好。 不过圣徒相通不只是，虽然这是很重要一个部分，圣徒相通不只是我们是团契的好朋友，我们是小组的好朋友，我们是祷告同伴，我有什么困难马上就打电话给他，他有什么疾病我马上到医院去看他。圣徒相通不只是友善，可能很强烈一个部分是友善，但圣徒相通是应该跟我信教会，我信圣灵是连在一起的，而这个连在一起呢，这个相通一定要有两个东西的相通，一个是受洗的相通，一个是圣餐的相通。受洗，我们受洗归入基督的身体，也就是我们受洗就跟其他的圣徒成为一个身体的人了。圣餐，我们是吃喝主的身体，也成为主的身体。那么所以吃喝的时候，我们也跟圣徒有比探访交谊互相祷告要更深的相通。我信圣徒相通，这我们再一次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重这个圣餐，看重这个圣礼，让我们看重教会里面圣徒的彼此的代祷。好，我们稍稍说一下这个圣徒相通里面的受洗。在华人教会里面，包括在信友堂，受洗是比较难的，圣餐是比较容易的。你们什么时候圣餐之前要上课的，要上十堂课的？没有吗？受洗之前要上十堂课，虽然幸好受洗只要一次啊，就是圣餐跟洗礼有很多的不一样，也有很多的一样。不一样，圣餐一个礼拜，有的时候是一个月一次，有些教会有像加尔文希望就是所有的聚会都要有圣餐。那么有些教会是一年一次或三个月一次，圣餐是常常重复的，洗礼只有一次，洗礼不能重复。那么事实上从圣经来看，恐怕洗礼教会的传统也应该是这样，洗礼好像应该是很容易的，圣餐是很难的。不过这些各位我们都希望你能了解那个重点在哪里。洗礼哈，洗礼是一个仪式，跟圣餐一样。就洗礼这个仪式而言，就物质而言，就看得到的东西而言，洗礼和圣餐都毫无价值。水不能够洗去你丝毫的罪，圣餐那个葡萄汁那么一点点，那个饼那么一点点，又没有味道，那么吃了就忘记了，根本没有任何的感觉。那么洗礼圣餐好像没有什么。那么我想我们基督徒，我们在这里基督徒可能我们也会很强调重要的，像我刚刚说的是里面做的，里面跟基督的相连，里面跟弟兄姐妹的相亲相爱，那个诚恳的从心里面的。哦，但是各位，这就是教会这个圣礼圣徒相通的一个奇妙的地方。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表达得好。我们当然会说，包括约翰福音第六章那里讲，叫人活的是灵，肉身是无用的。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我们真实的要跟主相连，得到永生，跟其他的基督徒相连，我们一定要在主的话或者主的灵里面相连，也就是是内在的，是听到神的话的，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这个没有错。水不能够洗你的罪，吃了喝了那个饼或者那个杯，也不过是一个消化的一个过程，很快就没有了。那么我们大概不会想到说我们吃喝那个东西让我们灵性进步，跟基督相连了，大概不会。我不知道你会不会，但是我需要 提醒你应该会，就是神借着这些看起来毫不重要的这仪式，包旧约里面还有很多的节期，旧约里面还有很多的还有割礼这些东西，各位从一个角度来讲他们又重要无比，因为我们的人是物质肉体欲望构成的，神也使用这些东西，这些东西独立在上帝的话和圣灵之上的时候就罪恶而且死亡，这些东西如果被上帝的话和圣灵来使用的话就极重要了，你的吃喝那个饼和你的受洗重要的不得了，如果就是那个水不重要，但当你信靠上帝的时候真是很重要。好，我们信有堂有婴儿洗，连你信靠上帝恐怕都不那么重要，就是婴儿洗里面有一个要表达的，各位你可以赞成婴儿洗可以不赞成婴儿洗，如果你是浸信会的你可以不赞成，即使你是信有堂的会友，那么我们也没有那么严格要求，但是如果你是相信有婴儿洗，我们信有堂虽然长老会也是这十年才开始接受婴儿洗的，就洗礼千万不要忘记，洗礼是一个记号，洗礼是记号也是一个保证 sign seal sign 是记号 seal 是保证，洗礼是恩典的记号和保证，圣餐也是一样，当然那是带着上帝的话和圣灵才是有那个记号也有保证的。我们得救是因为耶稣的恩典，是因为耶稣的工作，我们得救不是因为自己的任何好处，所以严格的说你受洗你必须知道一点，不是因为你变好了，所以你受洗当然我们教会有这样的规矩，我们要上课，那么以前王明道先生一个人要受洗他要观察他差不多几个月甚至到一年，看他是不是真的有重生的记号，然后才给他受洗，他说有些人就气得不来教会了，他说他也很高兴，表示他真的没有得救，各位我懂这样的心，但这是危险的，你绝对不是因为你够好了可以受洗，你绝对不是因为你懂得够多了可以受洗，所以不是你上过十堂课的问题，不是你上过多少课的问题，是你有没有领受上帝的恩典，如果你领受了你相信了，那么你就一定是可以得救，不是那个水，但是如果你相信了你就一定会顺服上帝的命令去受这个洗，所以如果有人说我相信了可是我不想受洗，那他的确不必受洗，他没有真的相信，你连上帝的话都不听怎么可以怎么会真的受洗了，真的相信了。如果我们再稍稍多讲一点的话，一个人得救完全是恩典，不在乎这个人的任何东西，如果一定要在乎这个人是在乎这个人的信心，但信心纯粹是接受没有接受，好，这时候我们就会说为什么信友堂或长老会接受婴儿洗，因为我们会说甚至不在乎受洗的这个人这个时候有没有信，因为完全是恩典，恩典是在乎神，神要什么时候把这恩典显得让人看得见，比如说他在教会三个月的时候一个月的时候三岁的时候受了洗，他根本莫名其妙，但是在他三十岁的时候或者是二十岁的时候他显出他真是神的儿女，一般来讲就是他宣称他信了，各位但你还是要有一个想法，你现在宣称你是信了，你信了不管你是第一次受洗信了你很坚定的，或者你受了婴儿洗以后 到了十岁二十岁你很坚定，那又能保证什么？你现在很坚定，你再过十年会够坚定吗？谁能保证？你会不会像彼得一样不认主？谁能保证？你不认主了以后会不会再回来？或者你像犹大一样不能回来？谁能保证？各位，人间一切看得见摸得到都不能保证，但是上帝使用。所以洗礼不能够救你，但是你不洗，你信了没有受洗就不是真的信。神要这个仪式让我们知道，在最平凡的水里面可以象征，也甚至一个保证，我们得到了恩典。不在乎我受这个仪式的心情如何，我受这个仪式的时候也有点像婚礼，我宣告说我愿意的时候，牧师给我证婚的时候，并不表示我就是爱他爱得要死，当然一般来讲还算是了，但也可能刚刚照相时候火他火得要死，但现在要进场了就是装得笑嘻嘻的，也不得不说一下。各位，就我们心态常常会变的，这个并不准确的，但是我们多少需要有个表达，我们口里说的和外面的这仪式多少是这些表达的呈现出来，这些都不可靠，但是神借着这些不可靠的有永恒不改变的旨意，那就很宝贵。那么在教会里面，我们就是说，我们可以说受洗很容易，甚至连婴孩还不会信他都可以受洗，并不表示那个洗礼把他罪洗掉了，洗礼让他得到恩典了，而是我们愿意把这个孩子带到恩典中，让他在恩典中长大。其实就算你是我信了耶稣，上了十堂课，受了浸了，又能给什么保证？就是人间的保证，不管是大人小孩，都不是全然的哈。但是圣餐在传统教会，包括在信友堂，我希望以后也会，是很难的。圣餐在以前教会小教会的时候，在美国的时候，小教会可能100人、200人，圣餐之前牧师是要审核的，包括觉得你的上一次领圣餐到这一次这段时间，你的态度并不像是一个好的基督徒。为了救你不至于死亡，你不要吃喝自己的罪，他会说你不要领。有的时候我们教会也有人跟我这样讲，也算是很对，他说康牧师，今天我没有领，因为我今天好讨厌一个人，他不敢领。各位，这是非常对的一个态度。当然我希望我们都能领，你认罪悔改，你觉得他态度不对，你就不要对他态度不对嘛，就要对他态度对嘛，而且让你能够领。就圣餐在长老会里面，有些教会是小孩子不可以领的，即使受过洗，因为你不能分辨你的道德，你的各方面都还用哥林多前书的话 unworthy， 你还中文是什么？不合宜，是不是？就是不能够领。好，我信圣徒相通，在洗礼和圣餐里面，因着神的恩典，我不仅跟神相连了，我跟其他的弟兄姐妹也相连了。那么这个相连呢，包括我们对他们的肯定，他们对我们的肯定。下面我讲一个很吃惊的事情啊，在教会里面，包括在信友堂，我们都听过。我在很多教会，因为我们华人教会没有这个教，没有教会的传统的习惯，大概就是尤其是聚会所这一类的，就是我们自己聚在一起就开始一个教会了。那么这有它的优点，但是也有它极大的流弊。那么包括王明道先生、尼托森他们都会有这样的，我觉得错误，就是第一个，你受洗的仪式不对，圣经应该是浸的，你只是点水的或浇的，这不行，要浸。那很简单的问题就是， 你的仪式要符合圣经，那你为什么不到约旦河去受洗？你如果去约旦河受洗，你要把2000年前的水拿回来，现在水不是那个水了。就 Come on, let's be serious， 你既然要守规矩就守嘛，那就跟守上帝律法一样，你根本守不了的，很荒唐的。你觉得自来水公司的水就是很就比较合圣经吗？你觉得有一吨的水跟一滴的水，这个两边有值的差别吗？哦，我要重洗，那个时候还不懂，我都莫名其妙啊！你觉得你现在很懂了吗？按你所该懂的，你现在还在地狱里了啊！起码应该有一点，各位没有，你要该懂的你还差太远。我们不能因为我们的懂和知识和我们的改变来换取恩典，所以洗礼你在不明白的时候受的，甚至你是异端的洗，在传统教会里面都不重洗，因为就刚像婴儿洗，或你在异端，或你什么都不懂的时候，莫名其妙就受洗，固然那时候糊里糊涂，固然那时候你没有得救，但是在神的永恒的眼里，该得救就是得救，没有得救就没有得救。为了神，为了要尊重世界地上有罪不可靠的教会，在正统教会里面说，任何人受过洗不重洗。我举一个例子吓你一下哈，照正统的教会应该是这样，当然我们现在不会这样。你不是基督徒，你在坐飞机的之前，在登机门的时候，有人发给你一个福音单张。你不是基督徒，你坐上飞机，你看那个福音单张，哎呦，你很感动，你觉得你要信耶稣，那里讲了你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然后就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就是得救的人。哎呀，你觉得你要信耶稣，你下了飞机就要找一个教会受洗。那这时候有广播，驾驶员说，我们现在引擎出了大问题，再过5分钟飞机就会爆炸，或飞机就会沉到海里去，不管怎么样反正是斩钉截铁的，再过5分钟。那么就大家请保持安静，还有5分钟，你刚刚看了福音单张，你要信耶稣，然后不知道怎么搞，他说你信耶稣，然后你找一个教会受洗，找一个受就是奉三位一体真神明受洗，你就得救。现在飞机快要爆炸了，还有5分钟，你旁边坐了一个和尚，你说先生，我要信耶稣，我要受洗。注意啊，你跟和尚讲，你可不可以奉三位一体神的名字替我施洗？那和尚想啊，我们都要死掉，做一点善事也好。啊，就他刚喝的一杯水没喝完，这可以吗？可以。那和尚就说：“三位一体啊，什么意思？没关系，你就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反正这上面这样讲的。”他就奉三位一体之神名替你施洗。然后驾驶员又广播了：“哎呀，我们的故障排除了。”各位，这个人下了飞机不必再受洗。照正统的教义不必，异端的施洗、异教徒的施洗通通有效。各位，我希望你能懂这件事的意思，不是异教徒、异端和尚能够有什么魔力，而是上帝赋予奉神的名施洗的权柄。你不是因为受洗的人多有道德、多悔改、多认识上帝，你完全是受洗的人认识上帝的恩典而得救的。你的受洗有效，也不是因为施洗的人多圣洁、多善良。受洗、施洗、场和水通通没有关系，是上帝的恩典。但话又说回来，这些有缺点的 是，我们也希望尽量的把它做得好一点，所以你被和尚洗，第一个是不可能，第二个要重洗。不，我这只是表达那个意思，在正统教会的教义里是这样讲的，就是我们不替人施洗，我们不替人重新受洗，只要你是奉神的名替他受过洗了，就有效，这个叫做圣徒相通。不是只有我们教会多了不起。好，哥林多前书12:13，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年，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所以重点不是水，不是和尚或牧师或神父，不是上了几堂课，不是你改变了多少，对上帝认识多少，都是圣灵的工作。好，18，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哥林多前书12:18，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了。21，不能说我用不着你。22，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23，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他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着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欠的肢体。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这也是圣徒相通很重要的经文了，就是借着洗礼，也继续在圣餐当中，我们成为一个身体。这一个身体呢，当然也都是神的旨意了，而且我们要灵活一点，这神的旨意，这个身体呢，今天是脚，明天可以是手，昨天是眼，后天可以是头发，就是我们的功能，我们的，就你要抓到耶稣的重点，就是我们是一个身体。这一个身体，当然有的器官有的部位是比较尊荣的，有的部位是比较好的，或者是我们觉得好一点的。哎，这我觉得这真是在伦理生活上真是好难哦，这道理上真是很容易懂，比三位一体容易懂得多了，伦理生活上简直难极了。21，你不能说我用不着你。各位，你今天跟信友堂肢体，他们每一个都我用不着你，对不对？他们对你有什么用？没什么用嘛。我们只不过是一起敬拜聚会而已。他远远不像你的心脏不能没有肺一样。但保罗举这个例子，就是任何一个教会的肢体对另外一个肢体都是不可少的。他用身体来做例子，你不能说用不着。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你身上的盲肠不可以割掉，不可少的。哎呀，这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那个那种想要有一个纯全教会的，其实就是最反教会。因为纯全教会意思就是我用不着你嘛，你又不会教主日学，你又不会敬拜赞美，你又不做接待同工，你又不参加祷告会，你什么都不行，用不着你，你在这里占一个位置而已，也不奉献，只是占我们的冷气。没有用不着的，你不能说用不着的，而且它是更不可少的，而且你要更加加上它的俊美，加上它的体面。就在这里讲到教会生活对软弱肢体的看重和帮补，还有所有肢体的一起的快乐和得荣耀。你要讲的最简单，但是也最抽象，就是我们一起领用圣餐，和我们都受洗归入一个身体。但这可以很抽象，对不对？各位，有教会曾经了，现在也好像我看也不能不改了，就是用圣餐来表达我们是一个身体。怎么圣餐表达一个身体呢？就是一个饼在众人面前分开，那。我们信友堂这种教会不能这样做的，因为我们有2000多人，那真是太花时间了。100人的教会， 大家都到前面来，大家或者是一个饼分给大家。另外这个不恶心，另外恶心的就是一个杯子大家传着喝。聚会所以前很强调这一点，因为他们说耶稣举起杯来是一个单数的，我在想他哪里可能举三四个杯嘛，所以用单数也没有什么意义，但是他们就聚会所就是说就一个杯，那有礼貌一点的时候传过去擦一擦，还是没有礼貌的擦一擦，应该是没有礼貌的擦一擦啊。但这几年感冒啊什么太多了，传染病太多了，大家也还是一个大杯倒在小杯里，然后每个人一个小杯。各位，这其实不重要，但是他的确也他讲的比这还严重，就是我们是互为肢体，我们血脉相连，这不是肉体的问题，这是整个心灵，当然也包括肉体，包括生活里面我们跟众肢体一起的。好，我信圣徒相通，我自己感觉比什么我信上帝创造世界这些恐怕还要难很多，看起来很简单但实在很难，也不是只有这个很好像圣礼的问题，当然圣礼是很重要，跟其他部分我们也求圣灵来帮助我们，我信圣徒相通。下面妙的，下面是我信罪得赦免。各位，我信罪得赦免，照我的想法，照我们做法，应该是放在前面，放在基督论里。基督为我们死了，因此我信他的死使我们罪得赦免。他没有把我信罪得赦免放在基督论里面，他把我信罪得赦免放在圣徒相通之后，太妙了。也就是圣徒相通之后，一定一大堆需要赦免的事。我看一定是这样，就是作者这样讲，我信罪得赦免，当然应该主要是讲我信耶稣洗净我的罪啊等等这些，但是他放在这里，放在圣徒相通讲，恐怕我信罪得赦免是我信不仅在教会里别人赦免我，我信在教会里我也得赦免别人。就罪得赦免，我们通常想到的赦免饶恕是一个字，我们中文是两个字，赦免饶恕是主对我们的恩典，这是没有错，但是如果是主对我们的恩典，也没有办法避免就我们人和人之间需要有的恩慈相待了。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二节，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这饶恕就是赦免，彼此赦免，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好，所以不要把赦免或饶恕单单只想到神对我们，固然那是最重要的，但是在圣经里面，在信经里面都是包括跟圣徒相通的一件事，甚至有的时候恐怕也不只是圣徒相通了，跟非基督徒我们有的时候也有互相饶恕的情形。使徒行传十三章三十八节，所以弟兄们，你们当晓得赦罪的道是由这个人传给你们的，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都得称义了。我还是要引这段经文，因为赦罪赦免，那么基本上还是因为耶稣所做的工作，但是耶稣做的工作跟使我们彼此之间也能饶恕，也能赦免，也能不计算人的过，是也有关系的。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不被神定罪了，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 这些我们不去解释，这些是耶稣替我们赎罪，替我们受刑罚，代替也代表我们承受这一切的灾难，使我们能够罪恶得赦免，罪恶被涂抹，罪恶被偿还，罪恶不被神纪念，以至于我们也能够彼此饶恕，如同神在基督里饶恕我们一样。我信罪得赦免，彼此的相爱和饶恕。哎呀，求主帮助，这实在是实在好难哦。教会的生活有这个部分，是我们需要求主怜悯的。好，在下面，我信身体复活。这一段经，这个信条呢，也很好解释，但是也很难解释，因为实在发现有些地方我们不太能够调和哈。我们先把身体复活我们能够懂的一些经文讲一下哈。我信身体复活，腓立比书3:21，他要按着那能叫万物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所以复活的身体是一个改变，跟我们现在的身体的一个改变。我信身体复活，意思负面的先要排除一些，就是我们讲的是身体复活，不是灵魂不死，我们讲的是你现在这个身体，你这个人的复活，而不是什么生生不息啊，长相左右啊，我常常记得我的父亲啊，我记得我的祖父啊，然后写在那个族谱里面，子子孙孙就纪念我们的祖先，然后就有祖父曾祖父的相片图画，然后现在电脑存档的资料也方便了，然后就让子子孙孙都能看得到，这个就叫做复活。有些人是有些新派是这样解释复活，就是生生不息，每个人的心思意念被别人纪念，或者有一点像我们中国人讲的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使世世代的人记得他，你在我的心目中没有死。各位，这不是圣经讲的身体复活，圣经讲的身体复活是那个人，那个人，你我这个人，包括肉身，包括灵魂，都再一次以一个美好的状况，但是又是我原来的那个人呈现出来，不是呈现就是又活出来。那么这是腓立比书讲的。那这个复活呢，我以前也看很多人讲到说这个复活呢，不是，就是不是英文讲是 resuscitate， 就是 resuscitate， 就好像一个人心脏不跳动了，用那个电极啪又跳动了，那叫 resuscitate， 就是复苏了。很多人讲不是复苏，很多人会强调，我以前也会强调，我们的复活不像雅鲁女儿的复活，不像拉撒路的复活，因为他们又死掉了，我们复活永远不会死。可是圣经上面也有强调我们的复活跟他们这种复活有相同的地方，我觉得不能忽略这个部分，因为我们的确也是我们这样的人埋了或者烧掉了或者死掉了，当神的恩典临到我们再起来的那个人，就像雅鲁的女儿一样，是再起来，只是更完全了。所以路加福音8:52，不是死了，雅鲁的女儿不是死了，是睡了。哥林多前书15:51，我们不是都要睡，乃是都要改变。圣经有用睡，也有用，就是用睡来形容我们的死，睡醒来形容我们的复活。我们的复活跟他们有相同的地方，就是的确是那个我，不管你是火化了，或者是在战争中，或者是怎么样，那个不重要，重要的是再活起的你是有身体的，那个身体那个灵魂跟现在的你是连续的，是不会再犯罪了，但是你 那圣经也有很多其他的讲法，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十六节，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这个跟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节，一粒麦子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不一样，不太一样。约翰福音那里讲一粒麦子死了结出许多子粒，是他的死带来许多的救恩。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十六节，我们所种的不死就不能生，是指我们个人蒙这个恩典的复活，就是我们基督的复活有用睡醒了来了解，有用种东西埋起来然后长出一个新东西来了解，那么有用一种变化来了解，那么这个变化呢，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二节，就是我们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我们种跟收是有关系的，是一致的，你种的是南瓜，收的不会是西瓜，你种的是苹果，收的不会是番茄，你种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所以你的死埋葬好像种下了那个南瓜种，长出来的就还是南瓜，种什么收什么，但是又是种什么收的不是什么，种的固然是南瓜，收的也是南瓜，但是收的南瓜是不会再坏的了，是非常好的，是荣耀的，是美好的。各位，这些就是你各位需要发挥一点你的想象力了，就是你死了再起来，你睡着了再起来，那个状况是更美好的。我们只能这样讲了，不能再，因为圣经没有多给我们什么，圣经给我们最多最像的一个就是耶稣的复活，但耶稣的复活也没有多描述，好像他可以穿墙，好像他可以哇坐云上升，那么但他好像又跟原来的耶稣也有很多很像的地方。好，总之我们相信我们的复活是会非常美好的。好，第五十二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二节，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里又有一个复活的形容了，除了睡除了重，这里用穿，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你看那个小字说原文是总要穿上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穿上不死的。他用穿也是表达就是那还是我们，各位姐妹，你再换一百件衣服还是你嘛，对不对？你没有换了一件衣服就变一个人了，我们穿上复活可是还是我。那么我们是什么时候复活呢？这我们今天最后要谈的一点就是这个复活呢，他说是一霎时眨眼之间。我没有时间去跟各位看太多的经文了哈，这个是一个圣经里面的很难调和的地方，但我觉得也不难调和。有的经文给我们的看法就是一个人死了，一个基督徒死了，甚至一个非基督徒死了，我们死了就是死掉了，好像灵魂也没有了，或者说灵魂睡着了，然后我们身体就烂了坏了，就烧掉了，或者是不烧掉了，土葬也是化为春泥了，就没有了。然后等到主再来的时候，刹那之间号筒一响，刹那之间死人就复活了。那么我们信主的复活就是得到一个新的身体，也有一个新的灵魂，但是又跟原来的是类似的，然后就有永远的福乐。不信主的人他们的复活就会有永远的痛苦，大概这是一个了解。那么如果这样的了解呢，又跟有些经文冲突，有些经文是讲到说我们死的人就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就在乐园里，耶稣说今天你就要跟我在乐园。那么再根据哥林多后书好像第五章讲的，我们死了以后到主那里也不是孤魂野鬼，我们就穿上一个新的帐篷。简单的讲， 我们的复活可以是在我们死的时候就复活了，我们死信主的人马上就到主内得到一个新的身体，得到一个复活的灵魂，就是刹那之间。这是一个了解，我们需要有这个认识。我们复活也是主再来的时候，这是我们比较多的了解。但是就是跟其他经文要一起调和的话，不仅是主再来的时候，我们死的时候也应该就是我们的复活的开始。也可以把它讲成，不过还有一个意思，我们复活的时候是我们重生的时候，重生的时候也是我们复活的时候。这各位有关的经文我们现在没有时间看了，你可以去看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三节到十六节，还有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四节。好，复活哈，跟我们道德的生活是有关系的。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四节，神已经叫主复活，也要用自己的能力叫我们复活。下面十五节，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我们可以将基督的肢体给娼妓吗？作为娼妓的肢体吗？断乎不可。也就是如果你相信复活，我们现在照这里讲的，我们现在就有一个复活的生命，就不可以有那些败德的行为了。好，最后我信永生，永生我信我会有永生，我信耶稣所应许的永生是真实的，我信耶稣就会有那个永远的生命。这个永生呢，得永生跟进天国跟得救跟称义跟蒙赦免跟成为神的儿女也是一样的意思，或者用不同的角度来讲同样的事情。这些可能我们今天没办法讲了，因为我们时间已经到了，但是我们希望我们有这样美好的盼望啊！我们有永生，因为我们信耶稣，我们有永生，我们进到神为我们预备的国度里，我们有永生，我们得到拯救，免去上帝的愤怒，我们有永生，我们被上帝称义，免去我们的罪恶，我们有永生，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不再做奴隶。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恳求主怜悯恩待你教会里的每一个儿女，让我们在侍奉你在生活中的时候，我们能够更明白你的美善，也能够更信靠你，好叫我们在不美善的时候被你赦免，被你涂抹，也被你更新。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